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耶稣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我们要祷告，要把一切的重担交给神，神会听我们的祷告，神会把我们的担子拿去，换上他的平安给我们带回来。基督徒的生活充满了这样祷告得神帮助的例子。高清是一位基督徒，他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他祷告的故事。
有一名叫哈拿的妇女，一直未能生育，因而受尽了旁人的羞辱，她的心中十分愁苦，就痛苦地哭泣着向耶和华不住地祷告，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在他的祷告中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了，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哈拿后来没有忘记耶和华的恩赐，将刚断奶的撒母耳送进耶和华的圣殿侍奉终身。撒母耳成为被耶和华重用的一个著名人物。这是圣经中记载的一个普通女人的故事，是在圣经的撒母耳上记第一章第28节、第二章第1节到第11节。哈拿将信心全部寄托于神，深信神的威力和慈爱，通过祷告求神的帮助。这位普通的妇女所求的既不涉及国家兴亡，也不关系到民族命运的大事，对世人来说只可称得上是婆婆妈妈之类的家庭琐事，可这位造天造地全能的真神竟顾念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遇到困难和烦恼，常常留给自己来解决，长时间解决不了，无疑会给家庭生活带来阴影，还有的去找算命先生、心理学家或信得过的朋友。其实我们完全不必要独自面对家庭生活的困难，我们也应该像哈拿一样，通过祷告将这位全能全知而信得过的神请进家门，替我们排忧解难。每个做父母的都会或多或少的有向自己犯错的孩子大声训斥的毛病，我们也知道这样做的效果很不理想，或是严重的挫伤了孩子的自尊心，或是更加激起了孩子的逆反心态，可就是难以改变自己。我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从我的孩子刚学走路起，我的脾气就开始随着孩子因无知犯错的增多变得越来越急躁。孩子们一闯祸，我就一定会大声地训斥他们，想以此而引起孩子们的注意。可我后来发现，孩子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我的声音上了，却忘记自己所做的错事。从几年前我就发誓一定要改一改自己的脾气，照着书刊杂志中的办法一步一步地做了，开始还有些收益，可时间一长却依然如故。我不是不知道向孩子发脾气是错的，因为圣经中有这样的教诲，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激怒儿女，相反要用主的教导培养他们， 这是在圣经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只是我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不能够首先想起圣经上的话，发了脾气，然后又悔恨不已。我丈夫虽然经常提醒我，因去上班不能总在我的身边，我可以向谁求助呢？哈拿的事例深深地启发了我，我决定像哈拿一样，通过祷告，将内心的痛苦全部地交给神。我的心中坚定神一定会帮助我，因为我所求靠的神就是那位耐心听哈拿祷告并顾念哈拿的神。也不知道祷告了多少次，我耐心期待的奇迹的发生。虽然我没有直接听到神的呼唤，也没有看见神的踪影，我却真切地体会到自己灵魂上的变化，而我的亲人和朋友们都发现了我脾气上的改变。记得有一次我带孩子去拜访一位朋友，朋友谈到我们这次来跟以前变化不小，再也没有看到我大呼小叫的吵孩子。正说着，我忽然听到两岁的儿子在另外一个房间里惨叫了一声，然后大哭起来。我冲进那个房间，看见四岁的女儿手里举着一个卡子，她急切而认真地向我解释说，弟弟的耳朵里有很多的脏东西，我在帮忙清理。我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泪水如雨而下，我不住地向神祷告，求神保住我儿子的听力，祷告我的心情会平静下来，不至对那已经吓坏了的女儿大声训斥。就这样，我靠着神的力量改变了自己，教育孩子的收效也因此而大大的改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难题，可惜的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最容易忘记的祷告，恰恰是我们所最需要的。圣经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吗？他就该祷告。这是在圣经的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在祷告时，我的视线不能不从足以令人悲观的苦恼，一下子转移到全能和慈爱的神的身上。我意识到神的存在和我对他的依靠，因此我就不再孤独，不再绝望。在祷告时，我有机会反省自己，看到我生活中与神的意愿不符之处，进而完善自己。在祷告时，迷路的我受到了指引，困惑的我得以清醒，软弱的我获得了力量。祷告绝不仅限于我的自言自语，而是我和我的创造者在心灵上的沟通。在祷告时，我对神的信心和顺服得以加强，神和我接近，就如同住在我和家人中间。耶稣曾说，如果一个人爱我，他就遵守我的教导，而且我父也会爱他，我们会来到他那里和他生活在一起。这是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请想象一下，与神为伴的家庭该有多福气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愿你们也通过祷告，将这位永恒的神请进你的家门。
听众朋友，神为了帮助他的儿子耶稣拯救世人，特别安排了先知约翰替耶稣铺路。根据神的预言，这位约翰有古代先知以利亚的能力。以利亚是何许人也？他有什么能耐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的是古代以色列王亚哈带头拜偶像的那个年代， 先知以利亚祷告求神，叫天不下雨，迫使亚哈王在干旱中来拜见先知，得知拜偶像的错误的故事。如果您想读这段故事，请读圣经《列王记上》18章。
以色列干旱三年，饥荒甚大，缺粮短水。亚哈王知道以利亚的厉害了，到处差人找他呀。如果找不着呢，还不相信，非要人家按手印发誓，说确实没看见才成。干嘛呀这是？当初以利亚可说了，他不祷告呢，就不下雨，结果三年来，一滴雨水没下呀。找着人呢，好叫他回来祷告下雨呀。可找不着人，他也是一点辙没有。这一天呢，亚哈王带上自个儿的俄大管家外出找水，这俩人呢还兵分两路分头行动。俄大管家水没找着，却遇见了以利亚。哎呦，他一见以利亚赶紧跪下行大礼呀、您就是我主以利亚吗？本人正是。以利亚闪目一瞧，哦，原来是你，认出来了。眼前这位啊，就是亚哈王的大管家，跟主人不一样，是特别敬畏耶和华。当年迫害耶和华先知的时候，他一个人就保护了100位先知，把这100个人51组分成2组，藏在山洞里送水送饭。以利亚知道这事儿，所以啊没把他当外人。哦，是你呀、你回禀你家主人，就说以利亚在这儿呢。这俄大管家一听，哎呀，仆人可曾犯了什么罪？没有啊。以利亚觉得奇怪，怎么这么问呢？那您怎么非让亚哈王杀我呢？哎，这话怎么说的？以利亚更觉得这里头有事儿。我干嘛让亚哈王杀你呀？那我去了，您还在这儿啊？那我不在这儿，我上哪儿去？知道对方不明白了，俄大管家是赶紧解释，哦，是这么回事儿。这干旱呐、三年了，让亚哈王可急红了眼呐、到处找您呐。如果说您在这儿，我回去跟他讲了，他倒是来不见您的影，找不着您，急了他敢杀我呀。哦，放心，我指着我侍奉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今天他一定见着我。哎，那我就去了啊。俄大管家转身去了。那以利亚为什么要来见亚哈王呢？以利亚是先知，从来不凭着自个儿的主意做事，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要降雨在地上，今天让他来是立马面见亚哈王。这亚哈王一听以利亚要见他，好家伙，喜出望外呀，三步并作两步赶来迎接以利亚。见到了人，亚哈刚要说话，这转念一想，慢着，毕竟我是国王啊，怎么也得有点面子。你就是让以色列遭灾的人吗？他这么说呀，是因为以利亚三年前说过，他不祷告这几年就不下雨，那显然以利亚没祷告啊，所以才这么问。这以利亚一听，哎，这话怎么说的呢？怎么会是我呢？让以色列遭灾的分明是你和你的父家呀，是你们背弃耶和华的诫命，拜假神，追随巴利。这一句话把亚哈王给噎的上不来气儿。这亚哈心里也明白呀， 人家说的对，确实有这么档子事儿。哎呦，我这是也是受了妖妻耶喜别的诱惑，以为巴力能怎么着呢？可这么些个年了，巴力神也不管用，天上就是不下雨。哎，其实别说他了，整个百姓也有同感呐。当初这轰轰烈烈搞运动，这拜巴力，现在呢，看巴力也就那么回事吧。这以利亚说：“说你现在就去召集百姓和服侍这巴力的450个先知，还有啊，那侍奉那个叫什么什么亚舍拉的那400个先知，都到加密山来见我。”这亚哈王不敢怠慢，这马上去办。俄大管家是看在眼里，分外的这振奋。这心说以利亚三年不见人了，今日回来是一定有大事发生。这正是上天先知遭追杀，四处逃命在天涯，到底真神谁莫属，加密山坡见高低。
格雷西美丽的双脚，那些带好消息来的人的脚踪是多么美丽。您好，我是琼尼，我喜欢圣经中罗马书10:15的那节经文，开头时我说过，那些带好消息来的人的脚踪是多么美丽。实际上这是源自于圣经旧约的一节经文。我总是认为，当你在旧约和新约中找到完全相同意思的经文时，那是上帝的一个标志。我们就得好好的听一听。我的意思是，其中有一些东西是上帝不希望我们错过。这节经文也是如此。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是何等佳美。这节圣经经文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格雷西。他在17的时候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当我看到那辆汽车残骸的照片时，我感到震惊，居然这女孩能幸免于难。格雷西被压在方向盘后面，他的双腿几乎翻折到他的肩膀上来。他被送往医院时，医生发现他的臀部也被压碎了。他经历了多次的手术以挽救他的双腿，但最终医生还是将格雷西的双腿给截肢了。虽然这已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但直到今天，格雷西仍然生活在极度的慢性疼痛之中。然而他的双脚却真的是美丽啊。我应该解释一下，格雷西穿着他的金属假肢，看上去几乎两条腿就是两根金属条连接着他的鞋子。因为格雷西穿着裙子，所以人人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他的金属条假肢。有些人对此感到吃惊，但是格雷西并没有想要隐瞒他残疾的严酷现实。有些人问说，为什么他不掩饰一下他的假肢呢？为什么他不穿休闲长裤来遮盖呢？那两条细金属条让人看起来如此的不美观，一点也没有女人味。但是格雷西知道，急着他假肢的外观作为引头，可以把福音的好消息分享给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格雷西，他真是个福音使者。当人们低头看到他的金属假肢及听到他所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时，
他们原有的疑惑及愤世嫉俗的感觉便即刻消失了。他毫不吝啬地把他所知道关于主耶稣的一切，以及他因残疾所导致的痛苦，都勇敢实在地展现给人们。格雷西把耶稣的好消息带到了康复中心，在那里他与其他遭受截肢的人进行一对一的对话。他和他的丈夫彼得甚至被邀请到国家的军营医院里，在那里格雷西展示他的双腿，同时告诉受伤的军人不分男女，如果他们向耶稣献出生命，那他们也可以像格雷西这样做到能靠着耶稣基督抵抗生活的困苦，以及到处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愿上帝祝福你。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圣经是创造主神的话，现在为您朗读神的话。
启示录第十一章，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 在他殿中献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袍。
Only we can share.
约翰旷野的呼声。
上帝在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年老的时候，所赐给他们的儿子约翰已经长大成人，住在犹太山野地区。父母给圣经书卷叫他念，于是他在大自然中学习，并且领受上帝的大能和奥秘。他衣食简朴，他越体会上帝的伟大，就越轻看地上的财富名誉。他大约30岁的时候，就开始从事上帝委托他的伟大事业。
哎，这么多人从我们村中经过，是怎么回事啊？哎，这几天呢，还更多了，都是朝约旦河去的。
你还不知道啊？
啊，
前几天我打听过。他们说约旦河岸上啊，出了一位先知，正传上帝的道呢。
哦，
谁若相信那先知的话，那先知啊就给那个人洗礼。
洗礼是什么意思啊？我还没见过呢。
我也不太清楚。哎，那咱们何不跟大伙儿去看看明白呢？
好，我们一块儿去啊。
你看，那边大石头上站着的，一定就是那个约翰呢。
看他那身打扮，只披件骆驼毛的外衣，腰间束一条皮带耶。
哎，古时候的以色列先知就是这种打扮呢。
可是这个人既年轻又力壮啊。哎，别出声啊，我们听他讲些什么啊。
以色列人呐、啊，天国近了，你们快悔改。你们都沾满了罪污，自私是罪，担心是罪，情欲是罪，我们全国都需要悔改。上自王宫中的希律，中到耶路撒冷的祭司们，下至渔夫和农民大众，你们老不洁净自己的心和生活，就在弥赛亚救世主的国里没有份。所以你们必须脱掉自己的罪，得洁净。
我们如何行才可得洁净呢？
你们做军人的，不可对任何人有凶暴行为，不可冤枉人，对心想知足。
请问老师，我们该如何行？
你们税务员，不可在法定的数目以外多收税金，已经多收的快退还人家。
我们老百姓该怎么办呢？
你们若有2件外衣，就把1件送给没有的人，多余的粮食也分给缺粮的人。你们一旦悔改，并为自己的罪忧伤，上帝马上就饶恕你们。我也要在这屋里给你们施洗礼，作为你们悔改的记号。
请给我施洗吧。
我要得洁净。
请给我施洗吧。
我要得洁净。
请给我施洗吧。请给我施洗。
哎，你看，他从石台上下来了。
我也要施洗。
哎，看，约翰走进河里去了，那些人呢也跟下去了。
哎，你看，他抬头望天，给那个人祝福呢。他把那个人平放在水中，哎，又把那个人拉出水来。哦，原来这就是洗礼啊。
哎，你看，受过洗的人又快乐又平安，好像完全变了样啊。
哎，老兄啊，不知你心中如何啊？但我现在啊，就要下河请他给我施洗。自私的不光是富人，我们穷人一样自私啊。
报告该亚法大祭司，在耶利哥附近的旷野啊，有个人传邪道。
让他去传吧。
可是成群的人都去他那儿听呢。
低级的穷人们爱寻找刺激罢了，
不只是穷人去啊，各阶层的富人、穷人、有学问的、没知识的、拉比、王公、军人、税务员、农人，还有我们当祭司的都去了。
虽然是这么多人，我想大概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吧。那个人可能还蛮不错的。
报告大祭司，你的岳父大人，前任的亚拿大祭司叫我来通知你，叫你马上去见他。他老人家为这事啊很担心呢。
他何必那么担心呢？好，我马上去见他。拜见岳父大人。
哦，坐下吧，我正担心一件事啊。
大人认为那个不出名的约翰在旷野会对我们造成威胁。
他已经不是无名小卒了，人民正从各方啊去听他讲论呢。
大人知道他传讲的内容吗？
听说他反对积财跟奢侈浪费，反对权势和炫耀，反对宴乐吃喝。人民群众认他为先知，古时候众先知已经预言过，救世主在遥远的将来会来到。但是这个约翰说，救世主弥赛亚，也就是我们的君王啊，现在就来了。
这个约翰会是先知？
我看啊不是，但是人民群众认为他是。他有古代先知的勇气，指责罪恶，他的穿着也像先知啊。它的危险性是影响我们对人民的权威，可不能使老百姓对我们祭司失去尊敬啊。
他若是危险人物，那该如何去阻止他？哎，有了，他若死，就好了。
不行啊，要小心啊，人民已经很相信他了。我们如果惹起人民的愤怒，他们会施报复来杀我们呢。
我看我以全国大祭司的身份派个代表团去见约翰，叫他明说自己是不是以利亚或弥赛亚或者什么别的，叫他自己说明身份。
良心告诉我，约翰的话全对。
你们当中一些诚心诚意的人，必蒙上帝赐福。可惜另有些人陷在罪中太深，使你们的心太昏暗。你们自以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并且用这想法来欺哄自己的良心，岂不知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吗？你们总要结出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别叫心刚硬。哦，你们毒蛇的种类，谁警告你们要逃避将要来的愤怒呢？
啊，那边来了一群穿高贵衣服的祭司跟首长，群众都让路靠边站了。哎呀，这帮人真是威风，派头大。他们直朝约翰走去，像要找麻烦。好，我要听他们说些什么。
我们奉大祭司和首长们之命来问你，你究竟是谁？
我叫约翰，撒加利亚的儿子。
你是基督吗？
不，我不是基督。
你是复活的以利亚？
也不是。
那你究竟是谁？我们好去报告差我们的人。
我就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的那个人。
那你为什么给人施洗？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从小在生命当中，我就一直觉得有神有鬼的这种存在。然后到了中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因为接受了这个进化论的这种观点里面啊，当然也就否决了神的存在。可是呢，等到大学以后，我学的是一种农业上面的一种生命科学，所以相对的在里面，很多时候这个进化论上面的解释已经没办法满足，已经没办法解释了，应该这样讲，就是没办法解释说真正的生命的起源是在哪里。我一直觉得在实验室当中根本不可能有这个创造出真正的生命出来，虽然说当时有这个号称的实验，可是真的并没有真。所以我在后面的生活当中一直在想说，生命中我们到底是怎么来的，会往何处去啊，也就慢慢的就再重新的肯定有神的存在。可是这位神是谁呢？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认识。到了1999年的时候，因为台湾的921大地震的关系，那我们有朋友就开始邀请我们到教会里面啊参加团契的活动。那参加过一阵子之后，我们觉得说今天在团契的生活中，我们的生命之前非常的彷徨，常常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但是一直是在追寻，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追寻的目标在哪里。可是当我们到了团契之后啊，由于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么一心的在追寻，虽然说也就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像之前的感觉并没有说好像很那么清楚，可是当我们接触久了之后，我们真的觉得说他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是绝对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一定的目标存在，他们有一定的方向，不像我们在当时啊好像什么事都不知道，然后明天在哪里都用自己的想法去做。后来当有弟兄姐妹到家里访问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马上就觉知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位的神对我们的生命是真的是有帮助的。那刚开始信主觉知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是在生命当中我们也还是有那种不是那么清楚的方向存在过。可是呢，当我慢慢的自己的去查经，自己的研考研读圣经，然后跟弟兄姐妹互相讨论之后，我发现圣经里面的话真的是字字珠玑，从2000年前、3000年前的话用到现在，仍然是这么的清楚的，好像从书里面能够跳跃出来。我也慢慢的感受到，在我的生命中有了很大的改变。这里面的改变，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当在之前的时候，我常常会做很多的错事，不正确的事情，可是我还是沾沾自得的认为说，这大家都是做没有关系，我是很好，我并没有做得相当那么过分。可是当我真的信主之后，开始真的研读圣经之后，我发现这些事情实际上是我不应该做的，可是在之前我并没有去想到这么多。我慢慢的感觉到，我生命中以前认为做的对的事情，实际上是不合神的道理的事情，我也就慢慢的在改。虽然说有的时候还是会犯这些错误，犯这些罪，可是呢，我可以从我自己信主之前的生活跟我现在的生活比较起来，我觉得我已经是真的是经历的神，我改变了非常的多。虽然说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可是我相信在神的恩典之下，培育之下，我能够做到这一些。主，我真的是要从心里面感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看到你，能够尝到您的滋味，让你让我在心中做王做主，让我真的能够生命中得到的改变。
今天主要是跟各位分享，自从我信主以后，神如何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跟孩子们灵修的一些心路历程。 我没有读过教育，我所知的非常有限，但是我知道住在我心里面的圣灵在这一上面一步一步的亲自的带领我，所以我也要你们心里面有盼望，不要听完觉得像这种事我一定做不到。是的，我们自己是做不到，但在神凡事都能。很多的事情我们寻求神的旨意，不知道或向左或向右，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帮助孩子们灵修绝对是神希望我们做的，而且是他乐意教导我们的。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那里，神要我们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这其实是遵行神的命令。灵修便是最好的机会，能够跟孩子谈论神的话、神的作为。神最近在我们个人身上、家里面有什么，做了什么奇妙的事。所以圣灵其实就是我的老师呀，他亲自的教导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他来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孩子身上带来丰富的祝福。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其实跟他在一起，也许就只要做一个短短的祷告，念一句的经文，然后呢，就让他感觉那个是一个很快乐的时间。如果我们要去哪里玩或做什么，都可以来用简单的话带到耶稣的面前。到了孩子渐渐长大，上了小学以后，就可以差不多花十分钟跟他们在一起，也许有一些的祷告，读一点点的经文。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在灵修过程里面最重要的不是今天所读的东西有没有特别的亮光，而是能够把一段的时间分别出来给神。所以你把一段时间给神，神自然会使用它，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我们自己跟孩子的属灵生命都会渐渐的成长。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跟我一起读圣经的时候，他那天早上就翻了错了，就是我们读的是一本这种按天的那种的，一天一天有一篇文章啊，结果他就翻到下面一个月的，结果读完以后，我们都祷告完了以后，他才发现原来他读的是下面一个月，翻错了。但是你知道吗，那一天的经文正是针对他当时有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妈妈，今天耶稣是特别故意的让我们翻错了，因为今天我有这个问题需要向耶稣来祷告，要来讲。所以呢，我的孩子在那一天有神的方法，就让他经历了，哦，原来神是又真又活的，不是只是好像头脑上的神，而是真的知道我们每天的需要。所以常常在灵修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交通，但也能够谈论，哦，神最近在做什么，是不是给我们什么功课啊？所以让我的孩子跟我都能够更多的经历到，神是每天知道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也每天顾念我们需要的神。我希望你如果是母亲或者父亲，能够开始跟孩子有一点点的时间灵修。
当您听到先知一词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呢？现在我们通常是想到一个预知未来的人，能参透人的命运的人。其实先知的意识随着年代的发展有很大的改变。在古代，先知确实能预见未来，提醒警告人即将发生的厄运。但是先知的工作远不仅仅如此。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从圣经的希伯来文中我们得知，先知是受上帝所管束的，他们有上帝的默示，传递上帝要对人说的信息。先知是上帝派来对人说话的人，通常他们传递的信息都是对人们不前进的生活所发出的谴责，警告人们面对未来的审判。先知主要的工作是传道，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传讲神的话，有的用比喻，有的用诗歌， 有的用讲道，有的甚至以象征性的行动来传递上帝的旨意。先知的目的主要是让人能转向神，离开罪恶的生活方式，回到造物主的面前，单单敬拜侍奉独一的真神。毫无疑问，耶稣在当时的时代就被人公认为是一位先知，耶稣也称自己是先知。在马太福音第13章57节，耶稣在他家乡的会堂里讲到，有些认识耶稣出身的人因为耶稣的谦卑而质疑耶稣的智慧。面对他们的怀疑，耶稣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以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但是后来在耶路撒冷，群众因为耶稣所行的一切而轰动，听耶稣讲道，并且这样谈论耶稣，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耶稣不论在言语上和行为上都显现出先知的风范。耶稣是一位先知，因为他为上帝所差派，宣讲从神来的信息，从他的所言所行显明他是神的仆人。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人恢复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不只是人们认为耶稣是先知，耶稣也是这样描述他自己。一位知名的苏格兰神学家伯克雷这样说道，从来没有一位先知的工作能像耶稣那样完全，光是用先知来描述耶稣基督是不够的。他不止在先知的行列中承继了先知的职分，他也是所有的先知所预言要来的那一位。也许先知是我们所能表达对耶稣最高的敬意，但是其实没有一个字能够真正的形容他。他是一位先知，但他又不只是一位先知，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基督。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